山腰上的中国红旗渠，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杨振宁，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出品。
第三章，引张入林。
在百舸争流、万象更新的新社会里，临县治山治水成绩突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看天吃饭的历史似乎马上就要终结。正当人们乐观地以为已经完成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目标，缺水再也不是问题之时，1959年春天开始的大旱却像无情的鞭子一样猛然地抽打着干部群众的万丈雄心。
这场大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干旱，降水量不及正常年份的1/10。从春天开始，在持续半年的时间里，临县几乎没有下过雨，境内河流几近断流，人们眼见着新建的水渠无水可饮，水库池塘渐渐干涸见底，田里的禾苗也日渐枯萎，一些偏远山区又出现了群众翻山越岭取水吃的尴尬场景。严峻的现实让干部群众纷纷皱起了眉头，原本高涨的心气儿似乎也低落了不少。辛辛苦苦干了10来年，难道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过活？
实践证明，已经建成的水利设施虽然成效显著，但依然经不起大旱考验。这一次大旱，人们再怎么努力地挖山泉、打水井，地下根本不出水。用老办法挖旱池、打旱井，天上没有降水，大河小河断流，水库池塘都成了摆设。大旱面前，人们应该何去何从？是低头认命，坐等天赐甘霖，还是主动作为，寻找解决之策？
大旱就是大考，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临县县委头脑逐渐变得清醒，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局限于县域内的治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缺水问题，要想真正改变靠天赐水的被动局面，必须跳出临县地界，主动到外面寻找更为可靠的水源。这一认识在争论中逐渐清晰，最后达成了共识，外出找水刻不容缓。
坐而论道不是共产党员的性格，引张入林在小步快走中登上了历史前台。1959年5月31日，杨贵等人向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卫平汇报工作时，特意汇报了临县严重干旱缺水的情况，以及准备到县境外寻找新水源的想法。6月11日，县委书记处举行全体会议，专题研究临县干旱缺水情况和水利建设远景规划，一致认为要彻底摆脱干旱缺水的威胁，必须大胆地突破县域局限，去外部寻找更为可靠的水源。会议最后决定组织3个考察组，由县委领导带队分头到临近的几个县考察水源。其中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县委书记处书记周少先率一组赴山西省平顺县考察卓漳河，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李贵率一组赴山西省临川县考察淇河，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率一组赴山西省湖关县考察西河。
杨贵、周少先这一组从和顺公社步行出发，沿途经过东港、仁村2个公社，向卓漳河上游徒步考察。途中他们认真考察了天桥渠后，得出了结论：卓漳河流经临县时， 水面海拔低于临县盆地大部，修渠引水必须越过县境北部的坟头岭，才能实现自流灌溉全县大部分土地。天桥渠渠首已经深入山西境内，但海拔还是远低于坟头岭470米高程，再怎么扩建水也越不过坟头岭，因此从县境北部直接修渠引水意义不大。
杨贵一行继续沿着浊漳河向上游走去，终于在平顺县境内有了惊喜发现。这里的浊漳河不仅水量充沛，沿途还不断有较大的山泉水汇入，水量很大，水势喜人。6月14日晚，考察组来到平顺县石城公社，与公社党委书记及石城大队基层干部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了浊漳河的发源地、枯水季节流量和汛期时的最大流量，以及常年平均流量等水文情况。在掌握了浊漳河常年流量25立方米每秒左右，最枯季节流量也有10立方米每秒以上，汛期流量更大的情况后，杨贵的心情十分激动，认为从山西省引浊漳河水完全可行，有望解决临县的缺水问题。
平顺之行让杨贵倍感振奋，回到临县当天夜不能寐，情不自禁欣然赋诗一首：山河流水汇浊漳，源头高于天桥上，昔日漳河沿旁过，龙绿大地闹旱荒，神州今朝日月变，定叫漳水来我乡，临县山川民嘴笑，穷村有水便富乡，山清水秀人体好，风吹大地五谷香，青阳里人多龙绿，谁不抱负喜故乡。他脑子里反复思考着如何引漳入林，长时间趴在地图上仔细研究渠道线路，并用红笔圈定了新安村、赤壁段、侯壁段等几个可能的引水点。等到其他两个考察组陆续返回后，一切变得更加明朗。淇河、西河上游水量不大，不具备大规模引水的条件，只有浊漳河水源充沛，能够实现大规模引水。县委经过认真研究后，形成了引漳入林的初步设想，此后就利用各种机会向省委、省人委、新乡地委和专属的领导积极汇报，积极争取上级的支持，推动引漳入林早日上马。1959年8月22日，杨贵在郑州开会期间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内心深处受到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尽快启动引漳入林，努力改变临县缺水面貌的决心。
治水就是与大自然作战，临县县委班子成员都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实干型干部，决策果断、行动高效是他们的共同特点。9月27日，县委书记处举行会议，专题讨论引漳入林事宜，决定让分管农林水的周少先书记、分管水利的申锡让副县长会同水利局负责前期研究，组织技术人员实地勘测引漳入林线路，尽快拟出可行性方案。
10月10日晚，杨贵主持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引漳入林工作。会上杨贵满怀激情地说：引漳入林是咱临县人的命根子，是咱临县60万人民的希望所在，不上这个工程就难以彻底解决临县的缺水状况，那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就对不起全县人民。当干部不想法解决百姓的疾苦，就是对老百姓犯罪。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有人民公社集体力量的无穷威力，有全县人民的巨大力量和支持，有几年来治山治水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愿望。这就是我们主宰大自然的主动权，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些大主动，克服水源奇缺的小被动。要彻底改变临县干旱缺水的面貌，我看有三条：一是把天上的水蓄起来，二是把地下的水挖出来，三是把外地的水引进来。这三条咱们做了两条，但很不够。第三条从外地引水还没有开始，要在这一条上下大功夫。现在需要我们打出去，到山西境内把漳河水引来。他的发言铿锵有力，感染力极强，引得大家争先恐后发言，会议气氛异常热烈，讨论也不断深入。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鼓起了斗志，一致认为全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首先是县委，必须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旗帜鲜明地领导引漳入林，大干快干几年，在太行山上开凿一条运河，把漳河水引入林县，彻底告别十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历史。
这次会议是临县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会议，由此正式拉开了引漳入林的序幕。从这一刻起，决定临县未来命运的引漳入林红旗渠工程一步步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樱桃好吃树难栽，盼望丰收水难来，想吃樱桃得种树，想得丰收把渠开。在各方的努力和紧密配合下，引漳入林于紧锣密鼓中呼啸而来。
十月至十一月，临县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克服种种困难，迅速完成了引漳入林引水点和渠线测量工作，草拟出了工程方案，对山西省平顺县的新安、单车、赤壁段、侯壁段下等几个引水点进行了测量。
十一月六日，临县县委向中共新乡地委河南省委呈送关于引漳入林工程施工的请示报告。1958年12月，临县随安阳专区并入新乡专区。1961年12月，恢复安阳专区，临县复归安阳专区。
12月23日，新乡专属水利建设指挥部向临县水利建设指挥部下发关于同意临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的通知。
1960年1月16日，临县人民委员会向新乡专属和河南省人民委员会报送关于兴建引漳入林工程请示报告。
24日，杨贵给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信，请求省委省人委给山西省委省人委去函，帮助协商从山西省平顺县境内引漳入林，并委托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才书等人持信专程到郑州向省委领导汇报。
27日，乙亥年腊月29，河南省委省人委向山西省委致函，协商从平顺县引漳入林事宜。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和秘书长戴苏礼同时以个人名义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佳和书记处书记王谦写信，由王才书等人持信到山西省委专门汇报。
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陶鲁佳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解决临县从山西省平顺县引水的问题，并指示中共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委协助临县选好引漳入林引水点，王才书等人列席了会议。
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 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副省长刘开基给史相生、戴苏礼复信，同意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县侯壁段下引水。
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初十，杨贵收到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函，立即电话通知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着手启动引漳入林工程，下定决心举全县之力修渠，引浊漳河水进入临县。
在岁末年初，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引漳入林完成了全部上报工作，并得到了新乡专属河南省委的批复以及山西省委的同意，效率之高可谓惊人。特别是山西省委从收函、研究到复函，整个过程满打满算不超过七天，而且还正值春节期间。如此务实高效的工作状态，对于现如今的我们来说，绝对是耳目一新，叹为观止。但这就是当时全国各级党政机构和领导干部的工作状态和时代缩影。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化为铁律。凡是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一刻也耽搁不得。还有中共晋东南地委、平顺县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也给予了临县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这些感人的细节是时代真实的印记，是党心与民心的血肉连结，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不应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和淹没，更应该时时常服侍，不使沾尘埃，让后辈心生敬畏，学而习之。
渴望是最大的发展动力，渴望有多深，动力就有多大。引漳入林的设想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在临县早已有之。针对群众引浊漳河水进入临县的提议，1950年5月，临县县委县政府委派建设科干部厉永祥和一名技术员考察浊漳河水资源情况，两人携带水准测量仪徒步深入山西境内浊漳河源头，对水源、流量、引水点、渠线、施工等方面进行初步考察。考察结果表明，引漳入林具有可行性。1951年11月，在临县各界人代会上，代表们基于此次考察情况提出了引漳入林议案，并经过会议表决通过。鉴于此事特别重大，县委县政府领导决定以临县人民政府名义直接报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不久，安阳专属转来周恩来办公室对临县请示报告的批示。兴修水利是件好事，你们的报告很好，像这样大的工程应先向平原省请示。当时的临县隶属于平原省。
在1952年的人代会上，李运宝等仁村区代表正式提交了引漳河入临县灌溉土地的议案。县委县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将议案层层上报省委和中央定夺。后来，党中央派出专家组到临县实地勘测，专家组综合考虑工程浩大、施工难度大、经济实力不足、工程设备与技术人员匮乏等诸多因素，最后没有支持引漳入林。虽然暂时得不到上级支持，但临县人民并没有轻言放弃。此后历年人代会上，引漳入林议案还是屡屡被提起。
1959年10月，当临县县委就新的引漳入林方案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时，大家个个情绪激昂，人人袒露心声。县委的想法， 正是俺们的心愿，宁愿苦战不愿苦熬。国家没钱，我们自带干粮也要修城，这是祖祖辈辈的大事。在临县人的眼里，水就是命，甚至比命都金贵。身处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的临县人，从来不怕吃苦，为了饮水，别说是吃苦，就是去死也毫不犹豫，因为这是多少年来一直想办却始终没有办成的大事。引章入林新方案很快在广大群众中达成了共识，群众的一致拥护更加坚定了县委快马加鞭引章入林的决心。为什么一定要修引章入林工程，也就是红旗渠？我想答案已经明明白白，就刻在老百姓渴望的眼睛里。要彻底改变临县十年久旱的面貌，在当时的条件下，引章入林是唯一选择。
不过引章入林工程毕竟是跨省施工，山上作业，沿途要削平1000多个山头，凿通200多个隧洞，渠线长，工程大，困难多，不依靠国家支持，仅凭一县之力举办，在外人眼里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事，甚至是一种愚昧或疯狂的举动。著名摄影家记者魏德忠老先生就曾经坦言，红旗渠是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不可能的地方修建的不可思议的工程。他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修建红旗渠的普遍看法。
引章入林的前景是美好的，但面临的现实困难也显而易见。从大环境看，1960年正是国际形势严峻，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此时引章入林根本不可能得到来自上级的实质性支持。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惯例，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类似引章入林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并不具备上马条件。从临县当时的自身条件看，引章入林绝非像过去搞小水利那么简单，似乎也不具备开工所需物质技术条件。当时临县财政十分薄弱，账上资金不足300万元，而工程总投资预算高达7000万元，实际可支配资金还不及总投资预算的1/20。水利技术人才更是寒碜，真正科班出身的技术员屈指可数，专业设备也少得可怜，全县仅有2台水平仪和1台经纬仪。如此单薄的家底儿，怎么可能支撑得起如此浩大的工程？
毫无疑问，引章入林是关系临县人民生存和命运的大事，是无论如何也要办的大事。当然宜早不宜迟，但时值3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财力物力短缺，不少地方缺粮严重，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穷乡僻壤、山大沟深的临县凭什么就敢上马红旗渠？
回答上述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当年的领头人杨贵。在1960年2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引章入林工程很大，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国家也不投资，如果等到形势好转后再修建，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预料。山西方面同意引水，这个机会不可失，错过机会，临县人民可能将永远受缺水之苦。现在修建困难太多了，最基本的办法是自力更生。如何把自力更生具体化？各公社按渠道可观面积投工，民工实行包工定额，把工分介绍回队里参加分配，上工地 民工自带镢头、铁锨、抬筐，个人没有的生产队负责自备，吃粮食每人暂定一市斤或一市斤半，民工自带口粮，不足部分由集体储备粮补足，蔬菜由生产队统一送到工地，工具修理由各公社负责，根据人数多少建立几个工具修理点，各队搜集废钢铁送到工地供修理点使用，县财政还有300多万元资金，负责购买炸药、钢钎、水泥等大件物料，注意节约，反对浪费，组织民工学习毛泽东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有关著作，宣传红军25000里长征、闹革命、爬雪山、过草地、不怕吃苦、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群众是圣人，只要依靠群众，很多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杨贵的上述心迹袒露，实际上就是当年临县县委引章入林最初的指导思想，值得大家认真研究。
这一段话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决策者们当时的认知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机不可失，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勤俭建渠。其中各公社按渠道可灌面积投工，民工实行包工定额等思路，可以清晰地看出借鉴了英雄渠、自力更生、艰苦建渠的经验。在杨贵等县委领导的心里，既然引章入林非干不行，面前出现机遇，那就晚干不如早干，被动干不如主动干，吃点苦受点罪根本算不了什么。有了新中国成立后10多年兴修水利的奋斗经验，他们对引章入林充满信心，很有底气。
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他们，头脑里从来没有畏惧这一概念，遇到任何困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想方设法解决就是。这是一种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习得的素质能力。所谓阅历，不仅仅是看过经过，更多的是指身心历练、动心忍性后的深刻体悟。
此时距离临县千里之外的淮河上，有一个名叫出山电水库的治淮水利工程正在开工建设。1953年，党和国家决定在淮河干流上游建造一座大型水库，掐住淮河7寸，保障中下游的安澜。被寄予厚望的出山电水库1959年初开工上马，很快遭遇3年自然灾害而不得不停工。1971年工程再度开工，又因一场大水而重归沉寂。时间来到2011年，国家重新启动出山电水库建设，工程最终于2019年5月23日完工。从最初开工到最后竣工，命运多舛的出山电水库就这样在岁月更替中悄悄走过了70年。
同样是遭遇3年自然灾害，临县县委为什么敢于做出引章入林的决策？为什么红旗渠没有遭遇像出山电水库那样黯然下马的命运？如果单单以所谓科学理性的现代思维来评判，红旗渠能够上马开工的确有点不可思议。不过如果我们调分捋析那一段历史，深入梳理临县当年的家底儿，就会发现一些端倪。当年临县县委之所以敢于做出引章入林的决策，除了班子成员认识充分、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精诚团结外，还有一些并不显眼的底气值得注意。
一是有天时之助。 1959年的大旱虽然严重影响了当年的农业生产，但也让干部群众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个现实。已有的治山治水成绩虽然卓有成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临县的缺水难题。目前还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必须继续奋斗，寻求解决之策。
杨贵后来回忆，应该感谢1959年的大旱，不仅考验了临县的水利设施，而且使县委从陶醉中清醒过来，逼着县委在思想上进行了调整和解放，重新考虑如何解决临县干旱缺水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全国而言，1960年是困难时期，但对临县来讲却是大好机会。这时候，从山西修渠引水相对减少了很多纷争，倘若等到年景好时再去修渠，那么大家都有能力修渠，红旗渠想要修建势必困难重重。
杨贵的上述考虑既务实又辩证，灾难是祸，但也是福之所依，正好可以凝心聚力，做平时下不了决心做不了的大事。在中国救灾史上，就不乏以工代赈、兴修水利的案例。这次大旱客观上起到了社会再动员效果，有效打消了那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消极思想，为红旗渠的快速上马营造了浓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是有地利之变，浊漳河流经临县境北，当时水资源极为丰富，常年流量为25立方米每秒，枯水期流量也有10立方米每秒以上，单从水资源方面考虑，完全可以满足饮水所需。但是要把浊漳河水引入临县盆地，引水点和渠道必须高过县境北缘的坟头岭，这样才能实现取水自流灌溉大部分土地。浊漳河流经临县北部的30公里都是深山峡谷，河床海拔高度远低于坟头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天桥渠只能灌溉两岸附近的土地。但是溯流向上100多里的山西省境内，河床海拔高度高过坟头岭几十米，如果远远地从那里修渠引水，就能够让水翻越坟头岭，利用重力作用自流灌溉临县的大部分土地。虽然这样做有些大费周折，但大自然还是以如此曲折委婉的方式馈赠了临县人民一个可以修渠引水的地利。
三是有人和之力，临县与山西历史上渊源很深，追根溯源，临县人几乎都是明初山西移民的后人，根就扎在洪洞县大槐树下。数百年来，山左山右，文化相通，骨肉相连，交往频繁，特别是近代以来，兵灾旱灾不断，临县人经常逃荒到山西谋生救食。青阳里，平顺县的古称，人多龙绿，指的就是很多平顺县人就是逃荒过去的临县人。山西省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原是临县河涧东山底村人，少年时随父母逃荒落脚到平顺县西沟村，后来担任过平顺县委书记、晋东南地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务。还有一点尤为重要，抗战时期，临县和山西长治地区同属八路军129师创立的太行根据地，太行五地委就设在临县，很多曾经在临县工作和战斗过的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山西省各级党政部门，如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佳、书记处书记王谦等，就曾经长期在临县工作，对革命老区的情感无比深厚。 凡是有益于老区人民的事，他们肯定会给予大力支持。有了血浓于水的乡情亲情，红旗渠修建就更容易向前推进。
四是有人力可用，明初移民在南太行东路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几百年来与严酷的大自然进行着不懈抗争，逐渐养成了吃苦耐劳、尚武好勇的秉性脾气。南太行的山民既有燕赵慷慨之风，又得三晋淳朴之韵，稍加动员即能成军。修建红旗渠时，临县人口55万，而邻居平顺县人口不过17万。临县历史上地瘠人穷，盛产石匠、泥瓦匠、木匠，北京的颐和园、山西五台山的寺庙等古代建筑都有临县工匠参与修建。民国时期重修临县志记载，近则工界颇见发达，北方各省铁路、汽车路、矿业及其他建筑到处皆有临工，而木、石、泥水匠居多，且尤以精巧著者。临县人素有流血不流泪、逃荒不要饭的传统，除了山里人硬气好面子外，靠的就是一把瓦刀、两只手的手艺。山硬、水硬、人硬，人力资源丰富，成熟工匠众多，正是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核心资源。红旗渠历时10年建成，前后有30万人上山修渠，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劳力。对于人力资源一般的县而言，要想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五是有粮钱可资。1958年大跃进时期，临县县委坚持实事求是，冒着政治风险顶住了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的压力，没有跟风虚报产量而多交征购粮，没有机械地执行上级要求的深挖土改等不符合实际的指令而耽误农耕，没有盲目大炼钢铁、大干快上，过多损害民力物力，全县农业生产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避免了像其他县那样的伤筋动骨。再加上临县人自古以来就有勤俭持家的传统，讲究平时积小钱，关键时办大事。1959年，县公社生产队三级实打实储备了3000万斤粮食，县财政也积累了将近300万元的资金，在充分利用公社资源的基础上，能够发挥关键性补充作用，用来购买水泥、钢钎、炸药、雷管等本地无法自己生产的东西。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特殊时期里手捏把攥着一定粮食和资金，正是县委敢于拍板上马红旗渠最大的底气。后来国家为了补偿大跃进时期一平二调给地方和农民造成的损失，退赔了临县一笔400万元的巨款，除了补偿农民外，剩余的300万元全部补贴了修渠。
六是有精神可依。太行精神诞生于抗战烽火，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太行儿女展现的勇敢顽强、不畏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临县被称为太行山前的红色堡垒，是八路军对敌斗争的前沿。著名的豫北地下交通线曾经护送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党政军干部5000多人过境。1943年，八路军发动临南战役，揭开了华北敌后战场局部反攻的序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临县27460人参军入伍，牺牲的烈士有3659人，之前参战人数多达291626人次，不少临县级战士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其中143人壮烈牺牲。在上甘岭战役中，15军45师135团孙占元排长和134团厉振林排长作战英勇，指挥顽强，杀敌无数，身负重伤仍忍痛坚持战斗，最后不约而同地慨然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间前后只隔一天。后来志愿军总部为孙占元、厉振林两位烈士分别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和二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孙占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金质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在同一个战场上，一线之余涌现出了两位战斗英雄，两位临县人的斗志和表现惊人相似，其身上蕴含的太行精神着实令人感佩。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临县人民身上孕育出不畏艰难、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敢于牺牲的精神特质，而这正是日后红旗渠建设中最为宝贵的精神动力。
七是有治山治水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临县开始大规模治山治水，先后建成了英雄渠、南古洞水库等一批中小型水利设施，在实践上、技术上、心理上为后来的红旗渠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英雄渠从山西省湖关县苏家坪筑坝引水，沿途开山筑渠、凿洞过水，全长203.8公里，期间确立的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持为辅和谁受益谁负担的建渠方针和工作原则，以及逐步探索积累起来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创新，后来全部成功应用到了建设红旗渠上。南古洞水库是劈山造海的代表，在工程管理和爆破施工方面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英雄渠、南古洞水库等的成功建设，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和工程技术，客观上为红旗渠提前打了一个工程小样。
八是有组织化的优势。人民公社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动员优势，有效解决了以前一家一户、互助组、初级社所不能解决的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问题。人民公社化前，全县每年只能抽出1-2万个劳力搞水利，公社化后实现了资源集聚，具备了大协作生产能力，常年可以抽出3-4万个劳力兴修水利，突击时甚至可以投入10多万个劳力。有了人民公社强大的组织动员优势，大兴水利和搞好农业生产之间实现了协调发展、良性循环。1958年全县举办的中小型水利工程总投资470.2万元，其中92%是公社自己解决的。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水利设施奠定了临县农业生产的基本格局。
上述八个因素虽然貌似各不相关，实则紧密相连，缺一不可。对于一个大型工程而言，任何一种资源的缺失或者管理不善、运用不当，都可能会限制其他资源优势的发挥。同样，任何一个短板在实践中也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导致工程陷入困境甚至下马。可以说， 这些因素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但将上述因素有机整合起来，汇聚成一股力量，同向发力，最关键的还是要靠党组织强大的领导力。红旗渠能够上马并成功建成，县委的坚强领导才是深藏不露的决定性因素。
坦率地讲，临县人民是幸运的，在发展的关键期遇上了一位有智慧、有勇气、敢担当的县委书记，遇上了一个紧密团结出战斗力的好班子。有了坚强的领导集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会干出好成绩。正是以杨贵为首的县委班子不畏难、敢担当、有智慧，才能够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创造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条件，最后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如果没有杨贵等县委班子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红旗渠很难有机会上马开工，没有他们主动的、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群众再有热情、干劲儿再大，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的壮举，恐怕也很难实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语言也是朴素的。毛主席派来了一位好书记，就是当年临县人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这些朴实的县委领导干部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公仆，虽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本分，但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是老百姓的本心。不论时间如何推移，这些一心为民带头创业的好干部都不能被淡忘，都应该被尊重、被仰视、被记起。
做大事需要有拼搏的勇气，更要有敢于担当的胆气。一位领导曾当面向杨贵提出一系列技术性问题，渠线测量的准不准，水能不能流进临县，渠道淤积怎么办，渠墙承受不了水压坍塌了怎么办？这些一针见血的提问，瞬间让杨贵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他随后郑重地向县水利局长转述了领导的担心，要求立即组织力量，再测量一次，确保万无一失。如果咱测量的不准，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待渠修成了却引不过来水，到那时咱俩只有从太行山巅跳下去向全县百姓谢罪了。
几十年后，杨贵接受记者采访时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年逾古稀的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语带哽咽，眼含热泪地说，
那时思想上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胆战心惊的，光怕出问题。
是啊，对于主政一方的官员而言，渠成水到自然会有鲜花掌声，但是渠成水不到，功败垂成，那就唯有一死以谢人民。如果杨贵他们想当太平官，不敢担当，遇到困难时稍有畏惧，哪怕是退缩一步，机遇就可能稍纵即逝。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临县的缺水问题恐怕今日还是问题。
决定上马引漳入林工程，无疑是一项充满风险的重大决策。伴随着红旗渠建设始终，杨贵等人不仅面临工程技术上的风险，而且头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还时刻经受着流言蜚语，甚至是冷箭匕首的攻击。开工不久，就有人暗地里批评杨贵劳民伤财，不顾人民死活，完全是为了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一位上级领导也一再强调，你们临县应该知道，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地区没钱支持你们，一切 由你们临县做主。临县有钱就动工，没钱就不要动工。在红旗渠建设过程中，类似的声音和干扰从来没有停息，各种匿名信、黑材料和诋毁言辞也满天飞，给杨贵等县委领导带来了极大压力。有人对杨贵说，这个渠到时如果通不了水，你可就成了千古罪人。
多年后，他如是回忆，
我们可以坐着等老天爷的恩赐，这样我们的乌纱帽肯定保住了，却战胜不了灾害，遭殃的是人民群众。
在困难和压力面前，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人民的利益，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他干事创业的根本动力。事实上，只要领导一心为人民，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就一定能够赢得万众一条心，齐心协力成大事。面对有形的困难和无形的干扰，团结善战的临县县委最后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坚定地迈开了大步，勇敢地向着既定目标出发。
1960年2月6日，正在郑州参加四级干部会议的杨贵得知山西省委同意引张入林的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电话通知在县里主持工作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要求立即组织做好动工准备。一时激起千层浪，整个县委立刻像战时之前一样高效运转起来。李运宝一边安排人手起草引张入林动员令，一边通知县委委员、县直各局委负责人、各公社党委副书记，于2月7日赶到仁村公社盘阳村参加引张入林筹备会议。所有参会人员一接到通知，立即带上行李，骑着自行车迅速赶赴卓漳河畔的盘阳村。
2月7日，在仁村公社盘阳村北的土丘上，引张入林筹备会议背靠凤凰山，面对卓漳河正式召开。会议由李运宝主持，研究通过了引张入林组织机构和施工方案。筹建委员会主任由杨贵兼任，副主任由李运宝、李贵、周少先兼任，委员若干人。总指挥部政委杨贵、李运宝，总指挥周少先，副指挥王才书、郭凤臣、尹丁山。
第二天，全体与会人员一行30余人沿着卓漳河右岸攀崖过沟、翻山越涧，徒步查勘总干渠渠线，落实各公社负责施工的渠段，为正式开工做准备。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干粮的人赶着毛驴驮着干粮过卓漳河，不慎连人带驴跌进了河里，所有干粮被河水冲走，荒山野岭无处解决吃饭问题，大家只好饿着肚子继续前进。2天时间走完了40公里山路，于10号到达山西省平顺县石城公社侯壁段的引水点，圆满完成了各个任务工段的查勘任务。这时候各个累得腿脚肿胀，不少人脚上磨起了血泡，但李运宝顾不上身体劳累，一路上先骑马后乘车，马不停蹄赶回临县县城，连夜准备召开引张入林广播动员誓师大会。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14日晚，中共临县县委、临县引张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引张入林广播誓师大会。李运宝代表县委和引张入林总指挥部向全县人民宣读了引张入林动员令。他的声音穿越茫茫夜空，无比清晰地进入了千家万户。那一夜，寂静的山岭不再寂静，所有的村庄灯火通明， 男女老少都在紧张忙碌，精心准备明天的出征。这是载入临县史册的重要一页，因为等太阳升起后，重整临县河山又将掀起崭新的一页。
动员令正式吹响了引张入林的战斗号角，他精心描绘了一个北国江南的宏伟蓝图，认真分析了兴建工程的有利条件，详细介绍了组织机构和工作部署，并对前方后方渠上渠下的协作配合提出了明确要求。可以说，既是动员令，也是部署令。动员令语言生动，特点鲜明，简明扼要，全面具体，极具鼓动性和指导性，是一篇深入了解红旗渠历史的重要文献。认真研究动员令，既有助于掌握临县县委关于引张入林的整体思路、建设目标、工作部署和具体要求，也有助于了解当年的社会运作机制以及那个火红年代的风貌精神。
动员令以激动人心的口吻正式宣告伟大的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1960年2月11日正式开工，并精心描述了一个美好前景。引张入林像一条运河，滔滔地流入临县全境，清水遍地流，渠道往山头，旱地变水田，荒山变果园，沟沟有鱼塘，山坡种稻田，一年两三季，产量翻上翻，来往行走可乘船，龙王大权握在手，渠水不仅可浇地，还能用它来发电，这真是一幅激动人心的美好图景。
动员令指出，引张入林是一桩非常艰巨的水利工程，是县水利建设史上的最大工程，目前已具备了充足的举办条件。首先，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领导，省委地委的积极支持和鼓舞，县委多年来已做的工作，山西省委和平顺县各级党委无私的援助，坚定了临县党组织和全体人民的胜利信心，奠定了勇往直前的领导基础。其次，引张入林是全县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群众已做好一切准备，只要一声号令，成千上万的英雄健将就会潮涌般奔上工地。其三，经过1958年和1959年大搞群众运动，大办水利，干部群众积累了丰富的水利建设经验，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树立了敢想敢干的风格，养成了不畏艰险的高昂士气。其次，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再教育，干部和群众觉悟空前提高，更加树立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大协作风格。其五，总路线人民公社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经济上有了雄厚基础，只要依靠群众，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再加上虚心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浊漳河水一定会服服帖帖听用。
动员令进一步明确了工程的时间进度、组织机构、各公社驻地，还就前后方配合、工地管理开展高功效运动，与驻地群众搞好关系、后勤供应等方面提出了细致要求，强调要做到前方有求，后方必应，前后方互相勉励，共同前进，早日实现自流灌溉化、农业机械化、生产电气化。
引张入林动员令问世已然60年，但当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全文时，仍然被其气势如虹的魅力所动员。我分明感受到了李运宝胸腔里迸发出来的豪情，仿佛看到老乡们正盯着墙上的喇叭翘首倾听，听到了他们砰砰的心跳声，眼前似乎浮现出清水遍地流，渠道往山头， 水田稻花浪，果园鲜果红，耳旁还有发电站的隆隆声和鱼儿跃出水面的嗖嗖声。这一刻，我读懂了他们当年的选择，读懂了他们那时的内心。历史就是人民创造的，而他们正是春潮涌动下创造历史的弄潮儿。
2月11日黎明，从全县15个公社的数百个村庄里，不约而同地涌出了一队队精壮人马，旌旗向北，朝着卓漳河畔进发。所有人自带干粮，背着行李，赶着马车，拉着平车，推着小推车，载着粮食、炊具和劳动工具，冒着刺骨的春寒，踏着冻得硬邦邦的道路，雄赳赳，气昂昂，带着灿烂的笑容，向着幸福出发。沿途的墙壁上、崖壁上赫然书写着"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等巨幅标语，时刻提醒着人们肩负的使命。所有人都明白，即将面对的一切并非敲锣打鼓那般简单，而是要真正改变旧山河，创造新生活，为此甘愿流血流汗，燃烧青春，甚至献出生命。
太行山上，卓漳河边，星散的村舍曾经是八路军129师战士们最好的庇护所，如今修建红旗渠，平顺县的老乡们又竭尽所能，短短几天就为修渠大军腾出来200多间房屋。按计划，第一批安排2.2万人上山修渠，但群众积极性太高，第一天就涌上工地3.7万人。修渠大军像洪流一样覆盖了寂寥无声的荒山野岭，好不容易腾出来的房间立时满满当当，就连河边也是摩肩接踵，后来的人想找个歇脚的地方都很困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修渠大军每天所需的粮食、蔬菜等物资高达15万公斤，全部靠马车、手推车从临县向工地运送。卓漳河沿岸是豫晋冀三省交界处，千百年来山路崎岖难行，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根本无法满足车辆通行的需求，开工必须先修路。在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几万人齐动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3天3夜就突击修成了一条70多公里的简易公路，沿着卓漳河一直通到山西境内的渠首引水点，河上还临时架起了3座大桥。如今豫晋之间已是大道通衢的临平公路，就是在当年这条简易公路基础上扩建而成。轰隆隆的开山炮响，唤醒了这片沉睡千年的山岭，也留下了一条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这是红旗渠带给当地群众的第一个见面礼。
3万多人安营扎寨，埋锅造饭，需要统一调度安排。刚刚成立的总指挥部人力物力捉襟见肘，这么大的场面一时有点应付不过来。热情高涨的人们于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平地上撑起一个帐篷就是指挥部，3块石头支起来就是简易灶台，房子帐篷先让女同志住，剩下的人就住悬崖石庵，挖窑洞，大窝棚，有的甚至住进老乡家的猪圈羊圈，早晚还得爬着进出。实在找不到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到山上割些杂草铺在石头上露天睡觉。
早春的太行山寒风刺骨，却也抵不过人们高涨的热情。有人以苦为乐，写诗自娱，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做绒毡， 夜莺唱歌人心喜，星星点亮灯万盏，高山为咱站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梦中牵来一条河，一脚踢倒太行山。更多的人一边吃着自带的干粮，一边互相鼓励打气，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如今受苦，日后享福，大干三月，五一通水。
得知红旗渠工地上修渠群众没有能够搭席棚打地铺的席子，县委书记杨贵立刻带头把自己床上的围席取下来送上工地。全县2000多名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也纷纷响应，把自家的围席捐献出来支援工地。5000多张席子很快被送上了工地，有效缓解了最初的住宿紧张问题。工地上群众天天与石头打交道，半个月就要磨破一双鞋子。县长李贵专门组织了一次向工地捐献鞋子的动员大会，当场脱下自己脚上的新布鞋捐了出去。会后他光着脚没法回家，工作人员好不容易从犄角旮旯里找了一双旧鞋给他穿上，鞋子并不合脚，李贵就塌拉着走回了家。县委书记处书记秦泰生到工地慰问和参加劳动，看到工地上群众住得简陋，铺盖也太薄，临走时就把自己的铺盖卷留了下来。
开工前夕的春节期间，临县县委班子曾经聚在一起，有过一次非正式妙算，讨论总干渠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工。大家都信心满满，有的人比较乐观，说7万米渠线，几万人上去，大干3个月就可以建成。有的人则相对谨慎，认为3个月可能有点悬，但5个月肯定没问题。杨贵听了之后大手一挥，豪爽地说，
别说3个月，如果5个月能把水引来，我请大家喝酒吃花生。
当场有人应声，
杨书记，你这课呀请定了。
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乐观得太早。最终总干渠竣工通水既不是3个月，也不是5个月，而是整整5年0.2个月。大渠修了这么久，杨书记的酒和花生自然谁也没有吃成。
20世纪60年代的临县还非常贫穷，花生就酒属于高级待遇，县委书记的隆重犒赏也不过如此。即使到了80年代初，当地老百姓办喜事请客，桌上就酒的还不是花生，而是盐水煮黄豆，俗称咸豆子。那时候大人们往小孩手里塞一把咸豆子就打发出门去玩耍，这一幕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如今外地人来到河南，往往十分不解河南的酒文化，主人不怎么喝酒，却变着花样可劲儿地劝客人喝。有人因此抱怨河南人太狡猾，自己不喝尽让外地人喝。其实这中间多有误解。在过去中原大地多灾多难，物质匮乏，酒是奢侈品，菜是稀罕物，中原的待客之道就是让客人吃好喝好，这样才能显示出主人的诚意。如今临县人民生活水平早已今非昔比，大鱼大肉司空见惯，但日子再怎么富裕好过，也绝不能忘记当年花生就酒的历史。
五一通水坐船回家是当时红旗渠工地上最响亮的口号，人们的冲天热情是可贵的，但是山上修渠完全不同于平地施工，实际工程量绝非纸面上算计的那样简单。另外红旗渠这样大型工程也远非以前的中小型工程可以相比，对统筹协调和系统管理的要求都很高。 由于县委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相关准备工作也远远不够，因张入林开工不久，各种问题就不断涌现，让人手忙脚乱，疲于应付。
长达70公里的渠线上，3.7万人全线同时开工，整个战线拉得太长，力量相对分散，形不成战斗力，工程进展异常缓慢。现场技术人员严重不足，施工人员看不懂图纸就乱打眼儿、胡放炮，有的挖错了渠线，有的炸坏了渠底，有的堵塞了道路，阻碍交通运输，严重影响施工进展和效果。山上的开山大炮天天放，沿线村庄的门窗被震得裂开，吓得牛羊等牲畜满山乱跑，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各种抱怨和纠纷渐起。山西境内山路狭窄崎岖，虽然新建了道路，但经常因为施工协调不力导致交通受阻，粮食、蔬菜、煤炭等物资经常供应不足。工地上的领导力量也十分薄弱，干部们忙前忙后，顾此失彼，前方人手不够，工具缺乏，后方干着急，有劲儿也使不上。更要紧的是工程质量和人员安全缺乏保障，工地上已经接连出现多起质量问题和血淋淋的安全事故，群众的热情也不同程度受到打击。此时工地上流言蜚语也渐渐多了起来，说什么引张入林是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等等，修渠群众的情绪也有所波动。总指挥周少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天忙得昏天黑地，眼里全是血丝，混乱的局面却没有根本好转。
引张入林工程开工20天后，杨贵从郑州返回临县，直奔工地。他不顾身体疲劳，和周少先、技术员吴祖泰等人从坟头岭沿着渠线徒步走到盘阳村，又沿着浊漳河走到渠首引水点侯壁段，整整花了3天时间。沿途他们仔细考察各工地的施工情况，听取各分指挥部负责人的汇报，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1960年3月6日至7日，中共临县引张入林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仁村公社盘阳村召开，会上杨贵做了要多快好省地完成引张入林任务的报告，在充分肯定大家的修渠积极性的同时，也深刻指出了当前修渠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要迅速完成建渠任务，必须做好以下7个方面工作：一是自力更生，勤俭建渠；二是迅速做好定线工作；三是提高劳动效率；四是搞好工地和当地群众的安全工作；五是全党动员，做好物资供应；六是加强建渠领导健全责任制；七是做好工地民工和当地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坚定大家的修渠信心，他建议高举红旗前进，把引张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红旗渠象征着革命和胜利，既表明了临县县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继续前进的坚强决心，也表明了临县人民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壮志雄心。
正确的战略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但必须靠正确的战术来贯彻执行。盘阳会议认真总结了工程开工后的被动情况，将眼前面临的问题集中归纳为4个跟不上，即领导指挥跟不上、技术指导跟不上、物资供应跟不上、后方支援跟不上。会议果断地调整了原有工作部署，决定改变全线出击的做法，进一步收拢五指，攥紧拳头，实现领导、 劳力、物资、技术四集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同时确立分段施工、以水促渠的策略思路，改全线铺开为四期分段施工。第一期首先是集中力量修建山西省境内的渠首至河口段，最大限度地缩短影响山西当地生产生活的时间，尽快地把水引到两省交界处。第二期修建河口村至穆家庄段，第三期修建穆家庄至南古洞水库段，引漳河水入南古洞水库蓄水。第四期修建南古洞水库至分水岭段。
为了严把工程质量，会议还专门提出了严格工程质量达到千年不倒、万年不漏、永久无损的质量要求，明确每期工程竣工验收后，负责承建的公社大队要在渠岸上和建筑物旁边立一个小石碑。小小的石碑既是记载修渠功绩，也是划定质量责任。30年内哪个责任段内出现了问题，就由承建单位负责重修。
3月10日，总指挥部召开引漳入林全县民工代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盘阳会议精神，研究下一步工作部署。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将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先完成渠首至河口段施工和迅速完成渠线备料物资供应等13个决议，确定了具体的工作目标任务，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了高度统一。
13日，总指挥部由盘阳村遗失山西省平顺县石城公社王家庄大队的卓漳河边，15个公社分指挥部也率领各自队伍遗失山西省境内，按照渠段任务分工开始紧张施工。
盘阳会议是红旗渠建设中的关键节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这次调整对红旗渠的成功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是否定了原来3个月建成总干渠的乐观估计，理性地把总干渠工程分成4期进行长期建设分段施工。首先集中力量完成山西境内工段，最后在6个月的时间内就把水引到了临县地界，有效坚定了群众的饮水信心。二是坚持以渠促水、以水促渠的策略思路，成渠一段，饮水一段，见效一段，让群众眼见到成效，心里干劲儿更足，修渠更有信心。三是把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高举红旗修渠引水的信心，同时也彰显了临县县委的使命担当，有效减少了那些流言蜚语的干扰。
如果大家对盘阳会议至于红旗渠的重要意义仍然缺乏感性认识，有一个案例可以间接地证明它的价值。当年全国范围内与红旗渠类似的水利工程不少，其中规模相当、条件相似的就是甘肃陇中引洮河大渠。这条大渠与红旗渠同一年开工，由于全面开花，战线拉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结果人力、财力、物力无法保证，不久被迫全线下马。1982年，时任国务院山西贫困地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杨贵来到甘肃省定西检查工作，见到了已停工多年的陇中引洮河大渠。几百里渠线残破不堪，引得民怨沸腾，当地干部也灰头土脸。杨贵在深入考察后建议当地学习红旗渠分段施工、以水促渠的方法，修长一段，通水一段，见效一段。 后来依此办法，停工十多年的大渠几年内就修建完成。
试想，倘若没有当年盘阳会议及时调整工作部署，即使临县群众再有热情，干部再加倍努力，红旗渠估计也难逃与陇中引洮河大渠一样的命运。杨贵由陇中引洮河大渠联想到红旗渠，无比感慨地说：
盘阳会议的战略调整真是决定红旗渠命运的关键呢、如果当时不下决心分段施工，红旗渠能否建成，后果不堪设想啊。
世上有心想办好事容易，但能够把好事办成办好却并不容易。盘阳会议就是红旗渠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一招，为日后成功建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身处太行山深处热火朝天建设中的红旗渠就遇到了一个记录自己的难得机遇。红旗渠正式开工后不久，中央新闻记录制片厂摄制组就来到红旗渠工地，详细记录红旗渠的建设过程。原本他们是拍摄刚刚建成的英雄渠，当发现临县正在建设一条更大更长的渠后，就改变计划，跟踪拍摄红旗渠的建设过程。整个拍摄时间持续十年之久，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真实地记录下了当年临县人民战天斗地的场景，让我们几十年后还能够身临其境地看到当年红旗渠建设过程。红旗渠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借此获得了留声留影的机会，为日后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在火热的20世纪60年代，这一刻终将到来。